好，我们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路德记。其实路德记的这个系列讲到去年前年了啊，16年我在我们教会分享过，当时是按照四讲这样来讲的。那今天呢，我们只是一次讲到的时间，我想为大家来做一个这样的概述，所以可能时间会比平常的正道要稍微长一点。好，我们说路德记是一卷什么样的书卷呢？是可以说是好多基督徒最喜爱的书卷之一，对吧？因为别的一些书卷给我们的感觉是里边都是一些先知、君王、帝王将相，对不对？而这一卷书呢，里边却是好像几个普通人、几个平凡人他们的悲欢离合，这个就会给我们非常大的一种感触，因为我们的代入感就会很强。那么这一卷书也是犹太人最喜爱的书卷之一。他们犹太人在他们几个重大的节期当中啊，比如说逾越节，然后他们的这些普尔节，还有他们其他的三大节期，他们都会读一些书卷，其中路德记也是在他们的节期当中一定要读的一卷书。所以呢，这一卷书它其实有着一个承前启后的这样的意义。那我们就来需要从整个的圣经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卷书究竟是能够向我们传递怎样的事情。我们呢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他这个圣经路德记的里边的几个主要人物来看他这一卷书啊，来看他这一卷书。每一个人都有他们不同的一个人生，有他们不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归宿，有不同的一个过程，还有他的一个起点。那么这每一个人不同的人生就可以让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对神、对于他们的宗族都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咱们中国在这个宋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有一个词人吧，叫蒋捷。蒋捷呢写过一首词是挺著名的叫做听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听雨就是耳朵听下雨的雨。他这个听雨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中年听雨客舟中，天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样的一首词，你可以看到他说的这个意思就很有意思啊，像人生的三个少年、中年和老年，而今就是老年，对吧？他对这个听雨这件事情，小的时候是在歌楼上边，红烛昏罗帐那样的一种放荡放纵，对吧？中年的时候在一个远方大江上的一艘客舟当中，然后呢愁云惨雾断雁叫西风，如今呢委身在一个和尚庙里僧庐下，然后这种两鬓斑白，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听了一宿没睡着也睡不着了，是吧？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听雨的这样的一个词在说了一种怎么样的一种人生情况呢？你会发现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是在一个直线向下的一个路径了，对吧？从少年的快乐到中年的背负重担到老年的凄凉，是不是？而且他这个词其实已经告诉你了，红楼上、客舟中和僧庐下，上中下，他其实在说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这个是咱们中国文化当中很常见的一种范式。有一个著名的现代的一个小说叫做余华写的《活着》，很多人也看过这个，对吧？里边的那个悲欢离合就不多说，最后在结尾的时候，这个主人公福贵也是唱了一首词，唱了一首词，叫做什么呢？什么少少年去，少年想，少年去放荡，什么中年做去想绝荡，老年当和尚，也是这样说的。少年的时候就是放荡不羁，中年的时候绝荡，绝荡可能就是去发财啦，是说挖宝这种意思晚年的时候呢，老年当和尚，都是一种越来越往下走，越来越凄凉的一个故事。所以很多的时候，当你如果没有上帝，你的人生 究竟是一个一路向下，还是一个一路向上，还是先上后下，还是先下后上？这正是路德记里面几个人物他们的这个名字寓意所在。比如我们就要来首先看这个大家长，叫做以利米勒啊，以利米勒。以利米勒这个家长呢，他跑到了这个摩押地。为什么会跑到摩押地？是因为他的国中有了饥荒。那我想问，就是说他这个有了饥荒就跑路，这个做法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面临饥荒，东北啊，东北是中国最不可能有饥荒的一个地方了，是吧？因为黑土地非常肥沃。那假如我们就面临了饥荒，你相信，如果你想想，如果你也是一位家长，你也要负责为你这个家庭的生计来考虑，你会不会做出和以利米勒一样的选择呢？逃荒跑路？我猜是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东北人本身就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对吧？多数人就是用你当年的选择已经证明了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是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大多数人会认为说，在这个面临饥荒的时候逃难，这是理所应当的呀。你看圣经都有潜力啊，亚伯拉罕面临饥荒，以撒雅各面临饥荒，是不是也跑路啊？跑到埃及去的，对不对？这无可厚非啊。那人嘛，就是人挪死树挪活的，是吧？不对，人挪活树挪死，所以跑路觉得特别正常。但是亚伯拉罕的跑路和以利米勒的跑路其实性质是不一样的。亚伯拉罕当时在迦南地可以讲完全是孤身一人，就他自己一家子，对不对？周围全是外邦人，所以当他一旦出现了问题，他的这种抗打击能力其实是还是很弱的。全地都没有了粮食，你没有办法，对吧？然而你要仔细思想，以利米勒他处在一个怎样的年间呢？大家应该知道一些路德记的时代背景，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故事呢？是不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跟你说了什么？当士师秉政的年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路德记虽然是放在士师记后边的，但它所发生的时间其实是在士师记的早期，大家要这个想法哈。所以呢，它这个是在士师秉政的年间。那么整个的士师的年间，其实在士师记的最后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总结，当时人民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吧？所以在这种没有王任意而行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你会看到的以利米勒他也是在做这个任意而行的这件事儿。如果你想具体再去锁定他到底在哪一个士师的年间，其实可能有几个端倪可循。比如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他想去摩押地就去摩押地，想回来就回来，也就是那个时候犹大和摩押地之间，地理的概念上来说，摩押地在这是以色列南边，就犹大再往南那个地方叫摩押啊，近乎于沙漠那个地方哈，所以可以自由迁徙来往的。那这个很可能哈，根据各种神学的考证，比较可能他这个年间是在，你还记得一个左撇子的士师吗？是吧？左手便利的叫以户，是吧？用刀刺杀了摩押王大胖子一基伦，然后国中太平80年，所以非常可能是在这个80年间，非常可能哈。当然也有别的可能，这个不是那么精确，但我们可以明确的说的就是他肯定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之间，这就是路德记的年代，因为这个时候大卫还没出现呢，是吧？这写的是大卫的祖先的故事，然后他是士师秉政的年间，所以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们说为什么他的逃荒跟亚伯拉罕的逃荒不一样？因为你要注意，那个时候虽然士师年间个人任意而行比较混乱，但是毕竟这是约书亚已经带着以色列人得回了应许之地，对吧？你是这个地盘打下来了，这个地方不再是说就那么几千口人几百口人的亚伯拉罕家族在那居住，而是有着好几百万人以色列人的这种圣约共同体已经在这个地方等于是扎下根了。面临饥荒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比如现在就可以先试想一下，在这个饥荒的年间，波阿斯为什么不跑呢？ 对不对？这个是值得思考的，所以不好说他跟那个亚伯拉罕的逃荒是一个道理。而且另一个证据，你发现他一跑到了摩押地之后，他干脆给两个儿子是在当地娶妻的，对吗？是在当地娶的妻子。摩押和犹太并不远，他不是跑到了埃及，也不是跑到了美洲，对不对？回不来，其实就是一线之隔的一个事儿。那么他在当地给他的儿子娶妻，娶了摩押女子，这件事更加可以说明以利米勒到底对于圣约共同体，对于律法是怎样的一个态度，不那么敬虔的，对吧？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个生在伯利恒的大卫支派，犹大支派的这个，不叫大卫支派，有犹大支派的这个家庭，其实起初看起来多么美满，丈夫妻子两个儿子，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兴旺的一个家，这种感觉是不是？结果呢，十年之间分崩离析，对不对？仅仅十年，家长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结果是一个婆媳孤零零凄凄惨惨的要回到犹大来。所以我们说这一场在人看来也可以叫做人生悲剧，以利米勒呢无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而且他其实也付上了沉重的代价。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性格如何，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命运如何。虽然我们不能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个是世人比较喜欢说的一句话，对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谨慎地说，在以利米勒的性格当中有一种成分，这种成分和倾向最终毁了他。这个成分叫做什么呢？可以简单的说叫做理性主义，就是他很精明，这儿没有粮食到那边，对吧？然后我一到那个地方就尽力融入当地，入乡随俗，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娶儿媳妇，是吧？所以他的这个诸多做法看出来他很精明，他认为自己的聪明似乎可以大过上帝的启示，于是仗着自己的理性呢，就跟外邦人一样趋利避害，精打细算，逃离了他本来应该委身的这个圣约共同体，而去融入了一个高福利的国家，是吧？给你高福利的一个地方，粮食管够，犹大的这个摩押。最终呢，他会在为时太晚的时候才发现，人的聪明不足以取代神的道路，细节的合理不能够取代敬虔来拯救他和他的家庭。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人的轨迹很特殊，他的每一个节点所做的选择看起来只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无可厚非，但是他所有的这些节点的那个一点点偏差最后累积起来，你发现他的人生跟你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所谓的错误决定，不是说在每一个点都看起来特别错误，而是每一个点稍微偏一点点，最终偏的就很多了，走到那边了，南辕北辙，是像罗德一样的渐渐挪移帐篷，不是第一天就搬到索多玛去住，对吧？以利米勒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敬虔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在很大的意味上就意味着叫做道路胜于聪明。一个平庸的人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他总体的境遇一定好过那个走到了歪路上的聪明人。如果我们是想去广州的，你就应该坐南下的列车。有人现在告诉你，我们有一个飞机，这个飞机特别快，特别好，特别舒适，里边都是头等舱，都是怎么样，你都可以躺着睡，然后可以来提供的午餐晚餐各种餐特别丰富，价格还便宜，买一还送一，就说特别好。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飞机是往北飞的，你要不要坐呢？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做选择都是这样做的，他不管方向和目的如何，他只管这个交通工具是不是舒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哪怕往南往广州去的没有飞机没有火车，哪怕只有驴车，你骑着驴终究还是能到的，哪怕你死在路上了，方向还是对的。 可是你往北的飞机上去开，这一定是要完蛋的。以利尼勒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我的神是王，多么强烈的讽刺。因为士师记的结尾告诉你，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是吧？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个以利米勒和众人一样任意而行。而他的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马伦的意思是有病的，基连的意思是定住的，钉子啊，定住的。这种让人惊心动魄的名字和他们的悲剧人生简直是互为参照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以利米勒的人生，一路向下。他要写一首听雨，那比蒋捷那个还惨，是不是？而今听雨摩崖地，非常惨。好，另外一个人，他的妻子拿俄米，拿俄米他的人生呢，可以叫做先下后上，一个 V 字形，是不是？先下后上，怎么讲呢？前半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背井离乡，然后我们中国人最可害怕的几个事儿都让他摊上了，中年丧夫，晚年丧子，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少年丧父啥的，是吧？如果三个都占，那简直就是人生最悲催了，对吧？那么他就是这样的，对那个时代的一个女人而言，这就叫做绝境，对吗？丧夫丧子，没有子女可以依靠，而且年纪老迈，没法再嫁了，这是最最悲惨的，对吧？中年的寡妇还可以再嫁人，可以去生活，是不是？可是拿俄米怎么办呢？这样的意思，甚至都没有体力说人家照顾孤儿寡妇。我们说这个拾穗者，你看过那个画是吧？犹太的寡妇可以去田里边拾麦穗来养活自己的，他都没有这个体力去拾穗了，我猜。老无所依，这种悲剧在他身上看起来就是发生了，很凄惨。所以他的前半生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不要叫我拿俄米了，你叫我马拉吧，是吧？我可不甜，很苦，是不是？所以呢，他的前半生真的是一个很感觉让人很悲哀。不过因为恩典，上帝的恩典，他这种悲哀的人生被上帝逆转了，所以他最后竟然以一种简直可以和亚伯拉罕得以撒的方式得了儿子，是吧？后边是不是第四章讲拿俄米等于像重新得了儿子一样从路得，是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你会，可能也有人会说，哎，你刚才刚骂完以利米勒靠理性，道路胜于聪明，他仗聪明，那拿俄米不也是靠理性的吗？比如他为什么回国呢？因为听见本国有了粮食，是吧？才决定回去的。那么这是不是说明他是靠理性呢？然而我们通过他对俄尔巴和路德的那一番谈话，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更关注信仰的。怎么这样讲呢？你发现他的儿媳妇俄尔巴离开的时候，他就讲，他跟路德讲，你看俄尔巴回到他的民和他的神那里去了，是吧？可见他对于这个是很敏感，他是很在意的，他对信仰是很认真的。所以我们说他是很关注信仰的，而且非常可能，我想路德的信仰能够接受这种纯正的信仰，非常可能也是从拿俄米来的，对吧？他们这个婆媳关系处的简直是太好了，对吧？而且在后边那些事情也体现出来，这个拿俄米非常熟悉律法，所以他才会安排路德有和波阿斯的那次相会，是不是？他非常熟悉律法。因此我们说回老家这件事对拿俄米来说仍然主要是一个信心的举动，虽然这个信心并不大，甚至饱含着愁苦，他说叫我马拉吧，是吧？可是你要注意，信心的关键并不是大小，而是方向，就和刚才说的道路胜于聪明是一样的。你在错误的方向上信心越大，祸患也就越大，而你在正确方向上的信心，哪怕就像芥菜种一样微小，最终也能把你带到正确的终点。今年是18年世界杯，当然咱们中国没进去，如果进去了， 你说我对中国队特别有信心，能夺世界杯冠军，压上我的全部家产赌他夺世界杯冠军，那你就会倾家荡产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的信心是错误的，是你信的是你自己，对吧？而信心的意思不是我相信，我相信，这不是一句废话吗？而是我相信神，我相信他的恩典，对吧？这叫做信心。所以这个是拿俄米。与他相反，摩押女子俄尔巴的人生轨迹可以叫做先上后下。怎么叫先上后下呢？她嫁给了上帝的选民，这个选择从她这一边来说，那不能叫是错的。她哪知道说是不可以娶外邦女子，对不对？所以从外邦女，她融入到了上帝选民的家庭，使她可以有机会知道上帝的恩言和律法。所以这是她的人生在向上走的，这是个认识真神的好机会。而且我们从经文中也可以看出，她人品是不错的，对不对？而且情感是正常的，很丰富的，离开的时候抱头痛哭的，她的意志的方向甚至于一度都是正确的。她也说，婆婆我要和你一同去，是不是也这样说过的？可是在拿俄米的一番话之后，她的理性还是战胜了情感。拿俄米说得很清楚，我现在也不可能再生个儿子嫁给你娶你了，对吧？所以没有什么活路的，你就不如回去吧。他一想，哎，这个有道理，是吧？就回去吧，就这样。所以他在自己人生的天平上，他的对于幸福的渴望终于胜过了他婆婆的愁苦，他不再关心这件事儿。于是他主动的和婆婆亲嘴道别，就回家去了。虽然也有人说，那这不是他听他婆婆的话吗？孝顺吗？顺服吗？可是根据后边拿俄米说的，你嫂子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就知道这个说法不完全靠谱。也就是他归根结底，他心里的信仰还是他摩押地的信仰的啊。俄尔巴就和大多数人一样，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胆怯了，后退了，回到了一个我熟悉的、安全的、温暖的环境当中，回到了一个我可以掌控的一个有确定性的环境中。大多数人是不敢冒险的，而只敢在一个自己熟悉的安乐窝里边就这样的苟且度日，是吧？他也是这样的。所以所谓的理性其实就是说想靠着人的智慧不断去消解不确定性。那么相对这个理性来说，信心的意思就是说要靠着恩典去不断的征服不确定性，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俄尔巴和他公公是一样的，做出了他认为最合理的选择。这个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回到本国和他原本所拜的神那里去，这就对他来说的一个理性经纪人的选择啊。他们拜的神是什么呢？摩押人拜的神叫做基莫。这个邪神最大的特色就是鼓励所有的猥亵淫秽邪恶的仪式。比如你还记得吗？列王记下有一个记载，当这个危急时刻，以色列人攻打摩押的城的时候，他们直接献人祭，是不是？在城墙上，在城门口，把他们摩押的王子直接杀掉献祭。这件事情就知道他们的信仰是多么邪恶的一种事，是吧？献人祭。所以看起来人品、情感、意志、理性都很健全的俄尔巴，最终回去拜这个神去了，而且最终委身在基莫这个共同体当中了。道路胜于聪明，俄尔巴再次给出了反例。那么与他相反的就是路德了，是我们的主角，是吧？当然其实说是路德记，可能真正的主角多数人认为是博阿斯，是吧？啊，是路德也没问题。路德他的人生轨迹就是一路向上，是吧？一路向上。他的前半生基本和俄尔巴一样，没什么可讲的。关键的转折点是这一对叫做妯娌哈，分道扬镳的这种力量。终极而言， 为什么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民族，同样的出身，额尔巴和路德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呢？你有时候想不透这种事儿，我们只能说终极而言，出于上帝那隐秘的拣选，是上帝测不透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评判说为什么上帝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让一个往东一个往西，这种事上你不好说就无问西东，是吧？毕竟因为这个结局真的大不一样。但是究竟为什么是东和西你也说不清，确实就是上帝的恩典。你不能据此说，你说路德的个人素质就一定强过额尔巴，那不见得，其实对吧，并不见得。所以我们只能仰望上帝，把感谢来归给他。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圣灵的工作，有谁能说出这种话来呢？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是吧？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这样的一种振聋发聩的，这是一种信仰告白，其实是不是？这是路德的信仰告白。说起来，路德和额尔巴的区别其实就是这一句话而已，对吧？这句话的意思仍然是道路胜于聪明，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条路我认定。不过哈，为了要真正想理解路德的故事，我们需要补充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啊，补充一些背景知识，就是以色列人到底是一群什么人。犹大支派伯利恒住在这个地方，这都是以色列人，是吧？这个圣约共同体，作为一个外乡人的摩押人的女子路德，她将要去进入的这个共同体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如果你今天假如想移民去以色列，你想一样要知道你要去的那个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对吧？那些人是一群什么人。你在古时摩押面对的摩押女子路德面对的一个情景就是这样的，她其实不完全了解那个对方是什么人，她唯一认识的几个犹太人就是他家的这些人，是吧？所以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到底以色列人是一群什么人。古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或者一种骄傲，他们时刻不忘自己是叫做天之骄子，就是所谓上帝的选民，对吧？所以他们的这一种自我认同和这种骄傲，正面的来形容叫做卓而不群，负面的说就是嘚瑟，是吧？在外邦人中他特别能嘚瑟，有一种优越感，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在当时就招致了很多外邦人的厌烦和愤怒，这种厌烦和愤怒一直延续到今天，全世界人民基本都挺瞧不上犹太人的，羡慕嫉妒恨吧，然后也讨厌这样的。所以对于这种外邦人对他们的厌恶，犹太人的回应是很简单的，简单而粗暴，就是所谓外邦人那就是猪狗而已，这就是他们的回应，很简单，对吧？他们看外邦人就跟看猪狗一样。所以你想这就很好理解了，世人对犹太人的普遍敌意是从哪来的？因为这群又聪明又格路的家伙压根就没打算跟你平等，是不是？没打算认为我跟你一样的，从来没觉得我跟你是一样的。所以呢，后来其实到了基督教的这个时候，到了后来的清教徒的时期，还有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绅士，也常常被人认为那个气质做派跟当年的犹太人很像。他们文明多了啊，他们比较含蓄，不大会用这种猪狗这种污蔑性的词汇，但是他们经常用另一个词汇来称呼，就是信仰上的外邦人。他们说这些是没有律法的下等人，比如说称呼中国人就这么说，这些是没有律法的下等人。其实听起来也不怎么好听，是吧？下等人，也就是说我们听到这些词汇的时候，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歧视，是吧？这是一种歧视。哎，为什么不尊重别人的人格，不尊重多元的文化，你去歧视？如果你觉得歧视就不能容忍，那我想给你举一个例子，圣经里的，你记得就有一个外邦人， 就是一个迦南妇人吗？他在请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他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是不是这样说的？今天有好多的解经家竭力的来为耶稣打圆场，拼命的解释说，这里的狗的意思是说宠物狗，是家庭的成员，跟亲儿子是一样的。你觉得这个可能吗？犹太人都是爱狗人士吗？肯定不是，不用这么打圆场。这句话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说歧视，听起来非常刺耳，对不对？非常刺耳。所以这种说法是不是突破了你的底线呢？或者刷新了你的下限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说高举自由平等博爱这种三色旗？我们不参与有任何差异的群体，不接受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不承认自上而下的恩典，不执行让我不爽的责任，平等的诉求都是这些，对吧？所以你要注意歧视这个词，你先别歧视它。你需要知道，在世界的秩序的核心地带，歧视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说歧视有什么不对，那是因为你的歧视链弄错了。意思就是说，你该歧视的不歧视，不该歧视的你去歧视，这才是真正搞错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说一个社会如果到了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地步，这个社会就完蛋了，是不是有这句话？什么叫做笑贫不笑娼？意思就是你这歧视链搞反了，你嘲笑穷人，你不嘲笑妓女。为什么呢？因为妓女赚到钱了，穷人他穷。也就是说，你认为钱比人格比做什么事的正确性更重要，所以你笑贫不笑娼。你看，歧视是一定有的，只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崩溃的社会里，他歧视穷人，对不对？他不歧视这个败坏的这些娼妓妓女。所以你说歧视是存在的吗？一定存在，哪儿都存在，只不过就是有正确的歧视和错误的歧视。你就应该歧视妓女，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说不要给他传福音哈，而是说这件事情是犯罪，是得罪神的，在这个意义上你应该歧视他的，对不对？可是穷不是一种罪，对吗？这就叫做歧视链的问题。在一个正确的天理和人伦当中，光明就会歧视黑暗，真理就会歧视谬误的，善良就会歧视邪恶的，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你不但应该歧视，你还应该恨恶呢。所以所谓教育是什么？教育的意思就是让你培养一个正确的歧视方向，让你知道该歧视谁，不该歧视谁，这叫做教育，这叫做三观啊。所以你要注意，总喊平等的这些人，比如总喊男女平等的这些人，他往往就会在敌人入侵的时候也会说，男女平等的你上，女人你上，你去打，因为平常咱们也是平等的。而那些看起来好像不怎么强调男女平等的人，比如说西方的歧视，那个不是那个这个歧视了，骑白马的歧视啊，那些歧视很保护妇女儿童，是吧？在他的这个观念当中，他从来没有认为女人有资格上战场，我们是要当然保护他们的，他是这么看问题的。所以你说到底什么叫歧视，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对吧？总之那些看起来特别有秩序感有原则的人，他反倒会真的保护那些该保护的人。口口声声跟你喊歧视或者说喊平等的人，那现在假如说地震了，这个男人很可能不会把你这个女人儿童保护起来，他说人人平等，我们现在平等的跑吧，他比你跑得快，他跑了。泰坦尼克号要沉，如果是在南海沉的，中国的绅士们肯定把你都推开跳到船上去，你就死，因为平等嘛，平常就是平等。那你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让妇女儿童先上船，是吧？这就是这个关键所在。所以哈，当一个歧视搞错了方向，就说明这个秩序这个社会已经要崩溃要恶化了。所以当古代的犹太人以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说外邦人猪狗而已， 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和清教徒或者那些英国的绅士们所说的哎呀没有律法的外邦下等人，这个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你虽然听起来刺耳，但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想表达的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想表达的就是，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是有律法的，对吧？我们是有秩序的，而我们看到你们这个地方这些人做法都是野蛮的，是没有律法的，没有文明的，没有规则的，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么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律法有秩序，所以我们是人。你们这些人乱搞的杀人献祭，然后呢在这儿奸淫掳掠，各种的拜邪神，各种的一些淫秽邪恶，没有律法，那不就是猪狗吗？这是犹太人的逻辑，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说没有律法的下等人，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法治社会，这些是野蛮人。野蛮人的意思就不算是人。人之为人是因为有上帝的形象，而他在玷污上帝的形象的时候，他就不是了，这个意思。所以所谓的没有律法，就是今天说的没有法治，没有规则，没有秩序，这本来就叫做野蛮的这个标准定义，对吧？所以没有必要去给主耶稣去打圆场，说哎，那个狗是宠物狗，他没有歧视那个女人，不是，其实就是歧视。因为犹太人被周边的摩押、以东、埃及、亚述、巴比伦、推罗、西顿环绕着，对吧？他们坚守着上帝的律法，在他来看，周边的这些那就是猪狗，因为不干人事，是吧？就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圣经借着那个迦南妇人的例子告诉我们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所谓的歧视，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假设你现在到外国去了，你到了一个很秩序很高、文明度很高的地方，你感受到了那种对你的歧视，你的正确反应应该是什么？我说一般人的反应是两种，有两种错误的反应。或者说看到了主耶稣，比如说你仔细想，上帝的恩典是不是在歧视你呢？很多人不愿意被歧视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怎么能够承认我什么都做不了，是完完全全靠他的恩典才能得救呢？我怎么也得做点什么合作。可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你得救完全在于神的恩典，跟你的所作所为一毛钱关系没有，对吧？这样说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被歧视？可是难道你说神对你之间的这个话，他的恩典完全赐给你，就非得叫歧视吗？难道你不知道你跟他就有天壤之别吗？对吧？所以当主耶稣说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我想一般人的反应有两种。第一种反应是愤怒，是愤怒，他立刻会起来声讨，敢骂我是猪狗，打倒坏透了的犹太帝国主义，反动宗教权威耶稣，是吧？太坏了，歧视我们，这是一种反应。另一种反应呢，相对于愤怒来说，另一种反应叫做绝望。他会说完了完了完了，我最后的指望都绝了，原来在他看来我连狗都不如，所以谁也救不了我了，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所以你知道了吗？拒绝福音的有两种方式，愤怒和绝望。然而这个迦南妇人的选择不左也不右，恰好在中间。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是他主人桌上掉下的碎渣。所以主才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这就叫做一个伟大的信心之跃，这就是奇异的恩典之光，这就是一个超越了古今、超越了左右的一个神的这个规则。一个人到底以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承认自己的现状，完完全全去仰赖他的恩典，承认我不足，我就去在这种不足之下靠着恩典去接受他，去融入他。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这种做法。可以说借着这个迦南妇人的做法，这个耶稣时期的迦南妇人和古时的那个摩押妇人路德，在这个意义上就连在了一起。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继续往下说。当一个野蛮人来到了文明社会，当一个愚昧人来到了法治社会，当一个外邦人进入到了圣约共同体当中，他立刻就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要权力 还是要责任？你更看重你的权利，还是更看重你的责任？这是个非常大的选择。如果一个人进入了一个陌生的，而且这个秩序度比他要高的这个环境里，他如果更看重的是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说我要尽什么责任，那他就会很难融入，他就会总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得好，然后呢，甚至于拒绝改变，拒绝提升，而把自己原先那些其实连他自己都看不上的自己的那套东西，结果摇身一变当做了护身符，当做了我的特色，当做了我们的民族特色，或者我这个人的个性，啊，抱残守缺，不愿改变，最终呢，轻则叫做怨气满腹，重则就是自我的激化。因为想去努力达到一个高的层次是很困难的，要付出艰苦的、艰辛的努力、汗水和泪水。然而直接唾沫星子去定义他那个啥也不是，或者至少跟我一样，我原先这个其实特别好，这是很简单的，人大多数都是在这么做事儿。你要注意，比如如果我假如说现在你跑到了美国去，假如说你应该学英文融入人家，那么你学不会，你就开始说英语是个最垃圾的语言，我们汉语才是博大精深，美不胜收。你想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再也不用上这个外语班了，对吧？我已经拥有了你们一辈子赶不上的东西，我已经很好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一个人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共同体当中，如果他能够像迦南妇人一样，对自己的感受不关注不敏感，而是正视自己的身份，即便你这个身份在起初意味着可能会被歧视，而是去尽上自己的责任，他就来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当他既不仰仗自己的聪明，也不去迁就自己的情绪，而是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学习和操练圣约的法则，牢牢抓住上帝给他的机会，他就能够迅速地融入这种文明和法治，融入到这种共同体当中，成为这个共同体的真成员。这个就是路德的故事，对吧？这就是路德的故事，他被神的灵感动，对婆婆发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样伟大的信仰宣告。但是你要注意，不是你有一个信仰告白，你发出了一个伟大的信仰宣告立刻就会万象更新，立刻就焕然一新，什么都彻底的改变了，一切的这个天上就开始掉馅饼。不是，如果你要那样说，你的信仰告白那不成了一个咒语了吗？是吧？现实当中她和婆婆都得吃饭，对吧？她对婆婆的孝心和神对他们的眷顾需要落实。她在祷告当中如果也能够有类似主导文的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祈祷需要让她看到怎么样应验的，对不对？所以同时这个摩押女子路德也还面对着绝对不会比那个迦南妇人的歧视少多少的歧视，人家也一样会看来一个摩押女子，对不对？我们怎么饥荒刚刚度过，谁家粮食也不富裕，我们不好拿儿女的这个大麦和粮食和饼给狗吃吧，是不是完全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对吧？你一样会面临这种歧视。所以作为路德，他只能牢牢抓住神的应许，上别人的田里去拾穗。你要注意，那是别人的田，那不是你家的田，对吧？其实这个是挺羞辱的一件事，对吧？这就是吃主人桌上掉下的碎渣嘛，对吧？然而最终我们也看到了神的信实，就是上帝借着一个人叫波阿斯对律法的恪守，给了路德恩典，成全了路德的信心和孝心。这个故事里边，他孝顺婆婆的这个故事里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事件，你要注意，对吧？但是却比我们中国充满了超自然事件的24孝加起来更加的动人。大家知道24孝吗？听过吗？我认为24孝里边有一个最可怕的一个段子，最奇葩的一个，叫做锅具埋儿。 就是一个人叫郭巨，这个人家里很穷，穷到一个地步，饭不够吃，饭不够吃，上有老母，下有一个几岁的小孩，夫妻二人啊，饭不够吃了。结果他看到每次给老娘的这个饭，老娘还拿出一点饭来，还喂这个孙子吃，以至于这个老妈越来越瘦，越来越饿，孙子越来越胖。这个郭巨夫妇想，这不是办法呀，我们还是要以孝顺老人为优先呀。那怎么办呢？既然不够吃，好，我们把儿子活埋了吧，好让这个老母亲能吃饱。咦，他们真的就去了，夫妻二人扛着这个儿子跑到后院，正在那刨坑的时候，在坑里边咯当一下，刨出一罐黄金来，上面还印着几个大字，大概的意思就是，郭巨啊，你这个孝心感天动地啊，是吧？这是给你的奖励。于是两个人高高兴兴抱着第一桶金回家了，哈哈。这个故事可以说全部中国伦理的虚伪和可怕都在这个段子里淋漓尽致的体现。我深深认为这应该是古代某个非常烦儒家的一个高级黑，假装编了一个儒家的故事，使尽洪荒之力编出来的段子，塞到了二十四孝里面，专门是黑儒家这个孝道的，然后骗过了所有人，居然能够传到今天。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其实明明就是你家生活费不够了，对吧？然后呢，用孝道来打一个掩护，来掩饰你那个心安理得来杀孩子的残忍，还将了老人一军，是吧？所有的这个虚伪都在这个段子里。好，所以我们不多说这个。能够参透万事的人，我们说只在圣约共同体里边有，是只在这种法治社会里边有。这就是路德所去的那个共同体和社会。当然，当时是事实秉政的年间，风气总体上开始败坏了。但是它再败坏，它也比周边国家强。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说美国再败坏，美国再败坏，我跟你讲，道德水准比中国还是强得多，是吧？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路德面临着和刚才那个郭巨差不多的问题，赡养老人嘛，是吧？优势就是说膝下没有孩子，不必面对一个要活埋孩子的这个试探，是吧？劣势是家里没有男人，劳动力缺乏。当然，家里如果有一个郭巨这样的男人，那也不算是劣势了，不算什么优势，是吧？没有这样的男人，说明反倒是一种优势，很幸运。所以当时的路德他牢牢能够依靠的只有上帝的恩典和律法，具体来说就是上帝赐给圣约共同体的律法。我们大家应该知道的就是那个，如果兄长死了，他的这个嫂子应该嫁给他弟弟，是吧？这个律法包括寡妇可以到田里去拾麦穗，是不是？这就是他抓住的法律条款，这是他可以活下去的一个根本啊。而前两条就是说能够来去有这个家再有兄弟或者生儿子能够娶你，眼前看是不太可能的，对吧？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现在能抓住的就是后边那一句，就是以色列妇女儿童保护法，对吧？到田里去拾麦穗，能让你还和点面能够去吃饭，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有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路德的故事，说为什么他是叫做一路上升的。他的个人经历，如果你只是盯进去看，你会发现只是一个，这叫做就跟感动中国一样，这是感动犹大，是吧？感动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故事。这个女儿好贤惠啊，这个儿媳妇儿刘慧芳啊，这是，是吧？这个就是一个让人觉得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品德。然而这个其实可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误会。你要注意的是，整个的路德记想写的重点绝对不在路德的品质如何，整个的路德记其实是一个关于圣约传承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圣约共同体的故事。的确，上帝是赐下了律法，赐下了恩典保障，甚至于具体到路德给他赐下了粮食，赐下了丈夫和儿女，这是路德记的大背景。但是你必须明白，整个路德记实际上是在说大卫王是怎么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最后的几句话告诉你很清楚，对吧？ 圣约是怎么从这个摩西之约传递到了大卫之约的，这是路德记的核心意思。你失去了这个背景，路德记就会变成了我小时候看的那电视剧吧，就北京人在纽约，就类似于这种一个外乡人跑到一个高级社会里的一个艰苦奋斗的故事，是吧，就成了一个摩押女子在犹大的一个个人奋斗的故事。我们说恩典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如果没有上帝没有律法，路德要么就会被捧成刚才我说的感动中国的刘慧芳，要么你就会被人很腹黑的把他想，哎呀这个人果然很有心机呀，一步步的攀上了土豪，这就是当年以色列的邓文迪呀，是吧，你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这全都是对他的一种恶意解读和误会。我们说一路引领路德的其实是上帝的律法和恩典，这个恩典当然包括比如他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中，对不对，我们人就会说那叫恰巧，你想在神那有什么叫恰巧呢，在神那有偶然和巧合吗，没有，以斯帖记当中也好多恰巧，对吧，同理啊，那是神恩典的一种体现，这就叫做护理之功。当然你的敬虔和你抓住机会的这些品质在这儿也要得以落实，你要抓住机会。所以我们说这个路德的品质非常的美好，敬虔是他最重要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的品质，比如说勤劳、忍耐、谦卑、感恩等等。所以他去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的人生的这个方向彻底就扭转了，这就叫做敬虔啊。这种敬虔就是还是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道路胜于聪明，哪怕他智力平平，可是他如果遵行上帝的旨意，在上帝命定的这个方向上坚定前行，他最终总会取得胜过外邦人的人生结果啊，所谓的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所以其实要说以利米勒这一家，说起来如果以利米勒能够早点明白道路胜于聪明这个观点，他就应该知道在他具体的人生境遇当中面临饥荒，他其实应该做的决策是什么呢，我想大概可以描述为他应该牢牢抓住以户带来的那种和平的机会，即便有饥荒也绝对不移民，坚定地留在应许之地，和他的兄弟同宗的同族的波阿斯这些人一起结合起来，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共度难关，遵行律法，彼此相爱，荣耀上帝，这是他应该做的。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最终上帝拣选了其他人来显明这个旨意，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路德记当中以利米勒只是个配角啊，只是个配角。好，下面一个人物是谁呢，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波阿斯了，是吧，波阿斯。圣经介绍波阿斯出场的时候说，二章一节说他是个大财主，有没有这句话，是吧，他是个大财主，这个话给你怎么样的第一印象呢，我们说语言太重要了，语言有神秘的能力的，连上帝创造世界都是用语言，说有就有嘛，对吧，所以语言它给你的印象有时候很难更改。在我们当年1900几年和合本开始被翻译的时候，你要注意100多年前传教士们使用大财主来描述波阿斯，这无可厚非，因为在那个年间他们对于大财主的看法和100年后我们经历了如此多的革命，什么打斗地主，经历了这些时候，你对大财主这个词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你的理解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大财主近乎于是有点贬义，是不是，近乎于是有贬义的。实际上那个大财主那个原文直译过来的意思是一个强壮的男子，一个大能的勇士，原文绝对不是在片面的强调他有钱，而是同时强调他很有力量、财富和武力。所以如果对今天的我们大家来讲，波阿斯到底是个什么人，那个希伯来词是什么意思，其实应该说他是一位勇士，或者说是一位壮士。 当然如果想更贴近中国文化一些，你也可以叫地主，但是这个地主因为有斗地主这种游戏存在，使得你更加的瞧不上这个名字了，对吧？或者应该说他是一位大人，一位大人，但是就让你觉得好像是不是中央任命的一个大干部，对吧？又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其实应该说是一个世家或者氏族的一个族长，然而这个也离我们的文化挺遥远的。你要用西方的说骑士、领主、绅士、贵族，你要这么说，如果你不了解西欧的封建制度，也不会给你什么加分，是吧？你不理解到底是个什么人。想来想去，我想只有一个词最适合形容波阿斯，虽然你一听这个词好像最不适合。如果让我翻译这一节圣经，我就会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土豪。你说你是不是在搞笑？都说地主都不行了，怎么还土豪，是吧？首先我承认哈，这个土豪这个词可能比财主、地主更容易让人误会。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寝室有个同学，山东的，山东人标准的那个大四方脸，是吧？然后说话那个样子，尤其更加致命的是，他有一年有一半时间，他总穿一个像唐装似的这个东西，上面有那个黑底那个暗花的那种，那个叫福禄寿啊，就那种东西哈，总穿那个棉袄，然后笑容可掬的，见了谁这样，就那个状态，所以整个状态恰恰像一个土豪。所以当时我就给他起外号，我说我见他就叫豪哥，后来这个外号就不胫而走，现在大家都忘了他叫啥名，都记得豪哥，你知道吗？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哈，土豪这个词在大众文化中确实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想法。当然这几年开始，你发现这个词稍微有点转变了，这些网上的一些网友们经常会说，哎，土豪我们做朋友吧，是吧？哎，说明他好像有点别的意思在，但仍然强调的是他很有钱。不过你要注意，我们说土豪的意思不是2000年2000年的意义，也不是2016年的意义，而是这个词在中文里边本来的那个意义，就是土而且豪，这就叫土豪啊。什么叫土而且豪？一个土豪的要点就是土和豪。土的意思就是他的势力离不开他的乡土和他的乡亲，离不开他的那个故乡，他是有一个固定的归属的，固定的信念的，是社会的稳定力量，这叫他的土。豪呢，就是他虽然说有房有地，但是仍然下马就能够干活，上马就能够打仗，这种人啊，既有恒产又有恒心，既有文化又有武功，这样的人。所以这种人就是一个可以避免民族和社会水土流失的那种大树，他扎在这个地方，周围水土就能够来稳固。没有这样的土豪，此地的人民和百姓迟早就被荒漠化和散沙化。圣经里其实有特别多土豪，比如说有一个人常常被误会，亚伯拉罕就是个土豪。我们经常记得这个人怎么能叫豪呢？在法老面前撒谎那么软弱，说自己老婆是自己妹妹，对吧？但是你不要忘记，罗德被仇敌掳走之后，土豪亚伯拉罕是怎么带着318个家里的壮丁敢去追击那个四王联军的，对不对？而且打赢了，把他侄子抢回来。所以你要注意，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土豪，这绝对不是今日我们说的城市中产阶级，是吧？他是一个族长或者说酋长，是圣约的受约人，是一个共同体的真核心。所以有圣约的土豪可以叫做圣土豪，是吧？这个非常的好。所以圣土豪的关键不一定是有土地，而是一定有圣约，有血肉相连的共同体。征服迦南地的这个全民皆兵的以色列人，其实当时还没有土地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就已经经过严格的律法训练，已经被摩西之约连接成了一个神圣共同体。曾经的受苦的奴隶现在都已经成了钢铁战士，曾经的乌合之众现在成为了一个圣约雄狮，是吧？所以呢，他们摆脱了埃及文化束缚之后，这个旷野一带跃跃欲试，12面大旗，那叫大道，对吧？ 在火柱云柱之下烈烈飘扬。曾经一盘散沙的这个迦南人，一风闻这个希伯来圣土豪联盟即将来入侵，他们的心就消化了，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因为知道人家来执行讨伐他们的那个天命，所以从此勇武之风在犹太圣约共同体当中是世代长存的。犹太人在他们履行天命的时候，从来都是一支长胜之师，王者之师。他们的失败只是在这个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崩溃的时候发生的，与他们人口的多少是绝无关系的。比如说今天这个以色列国，它周围都被以实玛利的后裔阿拉伯人包围了，今天人数的相比是自古以来最大的。今天在那居住的犹太人多少呢？500万。周边的阿拉伯人的人口加起来多少呢？至少5亿。500万对5亿，这是100比1，对吧？可是如今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也是从古到今最大的，6次中东战争，谈笑间这些律教灰飞烟灭，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刚刚占领迦南不久的这个士师记的那个时期，以色列的战斗力还是非常强悍。他的那12面大道，你可以理解为就跟满洲八旗一样，只不过以色列是12旗，就这个意思哈。而且他的战斗力绝对不是后来的满洲人可比的。其中的犹大支派也是一只钢铁雄狮。所以虽然这个风气开始败坏，但是仍然这种元气犹在，恩典带来的元气还在。所以有伯利恒人伯阿斯这样的既敬虔又勇敢，既公义又怜悯的圣土豪存在。所以路德记当中关于伯阿斯的经文其实信息量很大，但是如果我们不熟悉相关背景就会误会，一说他大财主，我们想到的甚至像范伟是那个状态，戴个瓜皮小帽，脑满肠肥的，笑容可掬，憨态可掬，是吧？这是绝对误会，实际上是一个英姿勃发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在第4章你还记得吗？他在城门口召集长老这些人开会，是不是商量怎么买以利米勒家的财产，这也容易被人误会这个误会或者忽略掉。也就是这是波阿斯的公民意识、参政意识、程序正义的意识，也让你看到了以色列的陪审团制度以及圣约社会里人人守法的这种文明风尚，对吧？所以这种圣土豪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就叫圣骑士。骑士当然骑白马，但是不是骑着白马的就是骑士，比如唐僧也骑白马，是吧？所以骑士也多数都有产业，但也不是说有产业的就是骑士。你还记得有一个最愚昧的一个人叫拿巴吗？很有钱，是吧？那可不是骑士。圣骑士的关键是有基督教的真信仰，没有真信仰的叫做堕落骑士。而且圣骑士一定有骑士团之类的共同体，否则就是个无根浪人，那叫做浪人，那不叫骑士，对吧？而这个圣骑士到了近代现代才一步步的分化成了叫做绅士和公民，它有它的渊源在。所以哈，一个圣土豪或者说一个土豪就是一个稳定社会当中的凝结核，他们有他自己生死与共、忠诚委身的一个共同体，有他们自己世代传承的绝不改变的价值观，这样的人是一个社会的中流砥柱，虔诚坚忍树大根深，就是所谓我们评书里说的叫做晴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就是这样的人，国之栋梁啊，社会的栋梁。这样的人在教会当中也有，新约的教会来形容教会是一个圣殿，也有它的凝结核，圣经称之为叫做柱石，还记得吗？雅各、基法、约翰，这叫做教会柱石，对吧？教会的柱石。还有在启示录中也提到，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就是这样讲，是吧？他是一个柱石一样的人。所以我们说使徒、先知、长老、圣徒那些人就是教会的真柱石，他们共同立在了耶稣基督这磐石之上，支撑起一个圣约共同体来。所以 在这个磐石之上建立的一个真教会，一定就是真正的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简单说，众所周知，欧美人到了一个荒芜的地方，第一件事先修教堂，是吧？然后以这个教堂为核心，建立起学校，建立起社区，建立起其他的一切城镇，于是一个城市就成型了。基本上所有的城市的市中心就是那个教堂，对吧？这样的一个意思。日本人据说是到什么地方有钱就先修学校，很重视教育。中国人到什么地方据说先盖政府大楼，是吧？所以我们说波阿斯和他的这个伯利恒圣约共同体就代表着一个圣约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而且在里边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文明程度，那种运行的法治精神领先了世界2000年。中国直到今天还达不到这样，所以只有后来的清教徒共同体和它有点相似啊。所以一个健康的自治社会，它的凝结核就是这些法官、校长、医生、商人、财主、牧师、律师等等，这些叫做凝结核的这种人啊。但是这些凝结核的凝结核都是教会啊，这个意思。所以从反面来讲，如果想要消灭一个社会，一定要从消灭它的凝结核做起。所有巴别塔的继承者都很清楚这一点。远一点的例子，当年的四川明朝末年，有个人叫张献忠。张献忠怎么屠戮四川的呢？先杀掉各级官员，这就是明显的凝结核，对吧？再杀掉秀才、医生，乃至于和尚、道士、算命的、卖药的，因为这些人都多少是人脉比较广的，认识人比较多的，在群众当中比较有威信的，比较有号召力的这种人，对吧？把这种人再杀掉。都杀掉之后，失去了凝结核的四川人，无论人数多少，都不过是在待宰的羔羊，毫无抵抗能力，因为没有组织能力，直接挨头挨个被杀出来。近一点的例子就是49年之后，执政者第一时间1950年就发起了一个叫做三自运动。三自运动其实是效法谁呢？你都想象不到，日本人。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华北占领区建立的三自这个运动，三自教会，后来被别人学去了。不过他这个三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肢解掉教会这一个刚才我们说的凝结核的凝结核，对吧？把教会打掉，这是对他来说最危险的。再之后第二步，三反五反，收购改造，这个消灭的是谁呢？地主和资本家，就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你要注意次序哈，第一步是消灭掉有信仰的人，第二步消灭掉有钱的人。这两件大事得手之后，才来说打击右派。右派是什么？就是知识分子，是吧？打知识分子是不费吹灰之力，因为这群所谓知识分子的意思就是就有点知识，会动嘴皮子，一没有信仰，二没有钱，所以啥都不是，都没有资格算作凝结核，没有人会真听他们，这个意思。所以专政者看得很清楚的啊，最危险的是有真信仰的，其次是有钱有势有枪的，再其次就是中国式的这种知识分子，一钱不值。所以我们说道路胜于聪明，换一个说法就叫做姿势比知识更重要，对吧？面朝哪边比你有什么东西更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所谓的知识就是力量，就是一句废话，还不如一块芝士蛋糕那个知识的力量大。好，我们说波阿斯这样的人是属于真土豪，真土豪一定少不了豪这个字，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并不是说体力，而是说他的品质啊，他的品质。这种品质最明显的就是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先说损害了我的利益，责任先于利益，荣誉也先于利益， 挑战强者，保护弱者，这就是一个土豪，一个圣土豪，一个凝结和一个大丈夫该有的那个样子，对吧？胡阿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同时是圣土豪和凝结和。我们说他非常敬虔，你看到他的敬虔都影响到他的仆人，他去跟他收割的那帮仆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也回答，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发现这个主仆之间这种对答是不太寻常的，这是他们的要理问答来着，是吧？很有意思的哈，说明他们在信仰当中应该是经常谈论的。波阿斯也很勤快，他显然也亲自下地参与收割的，不是在一旁刷着手机然后指挥你们，是不是？他是干活的。而且波阿斯是恪守律法的。什么叫恪守律法？士师时代我们说风气败坏，道德败坏，大多数人绝对不会遵守那个不要割尽田的四角留给寡妇去捡，绝对不会遵守这个律法。尤其你要注意，饥荒刚过，心有余悸，对不对？我们家中如果你有经历过长春1948年围城的那些老人，经历过饥荒的老人，你发现他们都特别爱惜粮食，看到你那个饭粒刮不干净，他是非常之愤怒的。一旦有风吹草动，他总上沃尔玛先买上几袋大米存到家里，就是吓怕了，你知道吗？吓怕了。所以一样，如果你这个饥荒刚刚度过，你家的田你不说全部割尽了，把粮食颗粒归公的，是吧？你还故意留下几块让别人捡，你不心疼？不是心疼的问题，你不害怕吗？所以你要注意，想要守这个律法并不简单的，是要付代价的。大多数人看起来其实是不守这个律法的，所以波阿斯说，你也不要上别人家去捡了，我估计去可能人家别人去给你赶走了，对吧？你就在我这儿捡。所以他要承担和付出的这个责任和代价是很大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他给路德的恩典并不简单，也不常见。你可千万别理解为反正他家有的是钱，给他施在那碎渣，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好多种的因素在里边啊。而他对路德的敬重，归根结底也是因为他对那些守律法之人就敬重。这是我们说在种类的婚配就这样的，你看这个姊妹她这么敬虔，姊妹看这个弟兄那么敬虔，不用看别的了，这就是已经足够说这两个人是有很好的一个根基结婚了，这个意思。波阿斯而且很有影响力，你发现路德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那是大礼，匍匐跪拜，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一些神学家认为波阿斯有一个可能啊，我不是确定啊，波阿斯很可能就是士师记当中在第12章提到的那个伯利恒的那个士师，叫以比赞，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士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民中的领袖，你知道吗？对吧？他有那种影响力。而且你看他在城门口召集长老和相关人士开会的时候，那个号召力是在的，对吧？而且这个波阿斯又如同一位宽厚的父亲，他帮助路德，祝福路德，虽然有身份有地位，可是并不盛气凌人，温和谦恭，不给人压力，既不过分疏远也不过分亲昵。他关注路德，他虽然是亲自给他食物的，对吧？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是当着众人来做的，对吧？光明磊落。所谓的亲自给他食物，咱们和合本翻译的可能有点问题，和合本翻译的是说吃饭的时候就说这个把你所蘸的那个蘸在醋里递给他，我们的感觉好像是仆人递给他的，其实你看那个原文来说是波阿斯蘸奶递给他的，这个好像是不太一样的，是吧？这样的意思。而且又像一个聪明的精明的一个兄长，你发现他想帮助这个寡妇，可是他不是光动动嘴说，哎，这个是咱们亲族的哈，咱们那个旁系的那个以利米德大哥的儿媳妇是吧？大家照顾点啊，好了，我走了。你想想，如果你只是说这一句话你就走了，你觉得这些所有的仆人一定就会特别照顾他吗？说不定他们会想，可能我们主人是要点名是吧？哎，要这个脸上好看，所以我们大概的应付应付就得了，是不是？可是波阿斯真的想帮他，所以他做的就很具体了，他 邀请他一起来吃饭，而且亲自递给他食物。刚才已经说了，对吧？这本身就是在亲自垂范的，就是说明我刚才那个话不是套话，我真的要帮他。而且他预先警告了男仆，二章九节说：“你们不可欺负他，因为他们有可能会认为，仆人会认为，哎，这个女人会不会抓住我们主人的话，得了便宜卖乖，多拿多取的，是吧？”他专门警告他，他就是多取，从打好的捆里抽，也不可为难他，是吧？明说。而且更加吩咐仆人们，以后让路德就在咱们家田里拾穗，不用去别的地方。其实你要注意，如果路德多去几家去拾穗，是不是大家共同承担损失啊？你的损失是不是还小点？但是没有，他愿意为路德付上代价。但是这个人又很有原则，他又很保护你的这个尊严，他很想帮他，但他一定在律法规定的范围内帮他。也就是说，我宁可从打好的捆里抽出麦穗扔到地上让你去捡，我也不说把这个麦穗直接送给你。他难道不可以直接送给你吗？可以吧？为什么坚决不那样做呢？当然后边那个六不起大麦那个事是后话啊，那个事是后话。我们说在之前，为什么不那么做？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做你要给他工作机会，而不是直接给他工作报酬，对不对？直接发救济啊，来，不用来干活，以后我就派人开车把这个粮食送你家去。你这个就明显就有点不对劲了，其实，对吧？哎，我给你工作机会，我让你有尊严，你是付出劳动赚到的，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人做事非常的精明，因此受贿的这个路德才可以坦然接受恩惠。因为是照律法来的，我不需要承担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哎，说突然就有一个老板对我这么好，我是受也不是，不受也不是的，其实很难受的，对不对？结果人家是在规格范围内的，我给你机会，我不直接给钱，不直接给粮食。大人说了这么多品质，但是波阿斯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什么呢？其实他最重要的身份是以利米勒家至近的亲属。这个所谓至近的亲属，原文叫做郭耶尔，这个发音英文的翻译叫做 Redeemer， Redeemer 就是我们所说的代赎者嘛，对吧？救赎者、代赎者。所以他最后那个最决定性的那一次事件，就是他愿意为以利米勒一家赎回产业，即便这个会让他自己蒙受重大损失，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最明显的预表了基督。而路德归向了波阿斯，就非常明显的对应了教会怎么归向了基督。因此你只有认识了波阿斯这个代赎者的身份，你才能真的知道路德记这个书的真正意义，就是显明圣约传承，特别是大卫之约。因为路德记的最重要的意义现在最后的几节，最后的几节就是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是不是写了大卫的家谱，对吧？而且这个大卫的家谱在历代志上边重复过一次，然后在著名的马太福音第一章又重复了一次，是不是？可见这个家谱是非常重要的，它在这个士师时代、被掳时代和新约时代的三段相似的经文锁定了一个主题，就叫做大卫之约。个人的悲欢离合是要放在圣约历史的大背景中来看的。一个人的人生是不是有意义，最高标准就是你是不是完成了上帝预定给你的历史使命，对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波阿斯和路德都可以站在上帝面前说，那托付给我的我已经守住了，他们完成了上帝交付他的使命。在大卫的那个家谱当中，大家有没有注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四个女人，还记得哪四个吗？他玛、拉合、路德还有拔示巴。你想想这几个人都是女德的一个优秀的代表人物吗？三八红旗手吗？肯定不是，是吧？他玛是乱伦的，拉合是个妓女还说谎，路德是个外邦人，拔示巴是犯奸淫的，对不对？这四个女人。可是你要注意，这四个女人都跟波阿斯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玛是不用说话，是波阿斯的祖先，犹大支派，对吧？拉合你知道是谁吗？就是波阿斯的妈妈， 波阿斯的母亲，所以我才说为什么这个很可能是事实比较早的时期的事，对吧？路德是波阿斯的妻子，拔示巴是某种意义上波阿斯的曾孙媳妇，是不是？你会发现没有，这四个家谱中的女人都跟波阿斯有关系，而且这四个女人实在让人皱眉头，对吧？一个乱伦，一个妓女，一个外邦，一个通奸。所以有很多经常有人这样解释，你有没有听到过？哎，这个说明犹太人写历史没有那种为尊者讳的毛病，他们对于祖先的糗事都是秉笔直书的，所以就显出神的恩典就是在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也能够显得完全等等等等等等。我要告诉你，这个就叫做道德主义解经。什么意思啊？就是圣经里的刚才的四位女子，至少前三位，先不说拔示巴，至少前三位你要注意，圣经从来没有道德审判过他们。我的意思是说，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他不好，是人觉得他不好。就即便是拔示巴在大卫这个罪当中，他连个从犯都算不上。你想国王这样的压下来，你难道有办法反抗吗？对不对？完全被动的角色。反倒你在后来所罗门王位危急的时候，你看到了一点拔示巴的真实的个性，挺身而出，抓住王的应许，捍卫了他儿子，也是圣约里面该有的那个王位，对吧？不简单，这个女人。前三个就更加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是，他玛、拉和路德在圣经里都是正面角色。或许大家对于路德是正面角色可以接受，很明显，对吧？拉和也是正面角色，好吧，也可以接受。虽然以前是妓女，后来毕竟从良了，虽然撒过谎，但毕竟是为了救人，都能理解，对不对？所以大家可能最难接受的是你说的那个儿媳妇他玛也是正面角色，你有没有搞错？扮作妓女和她的公公发生关系，是不是？这个也是正面角色，很难让人想通。尤其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我们，很容易想起什么《红楼梦》、什么秦可卿和贾珍那种关系，对吧？不过你要注意，这就叫做道德主义。我们正在用我们今日的道德标准去审判几千年前的他玛，而他玛为什么那么做，你是可能有意无意的忽略了。简单的来说，回述一下那个故事，犹大的长子叫尔，娶的妻子叫他玛，对吧？然后这个尔作恶，上帝击打他死了，然后他的弟弟叫俄南进上了这个本分，也是犹大让他进本分的，要娶你的嫂子，对吧？俄南娶了他玛氏，结果这个俄南也是个坏蛋，故意就不想给这个哥哥家留后，又被击杀死了。然后第三个还有一个孩子叫示拉，第三个儿子，这个时候犹大犯嘀咕了，连续死了两个儿子，他说恐怕我这个儿子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于是就对他玛说，你先回你父亲家，回你娘家去，对吧？守寡，等我儿子长大了再说吧。他玛就回去了，结果后来发现长大了以后没有这个意思要娶你，才有了后面的事情。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来龙去脉，对吧？我们说犹太的那个律法，就刚才说的这个兄终弟及，这个娶他的嫂子，这叫做郭叶儿法，就叫做代属法，就是要由最至近的亲属按着次序来去承接这个赡养寡妇的责任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妇女保障法，其实是这个意思，对吧？结果呢，起初这个公公犹大是遵守这个郭叶儿法的，结果呢，两个儿子反复都死了以后，他开始心里可能犯嘀咕了，他不去得出结论说我两个儿子是恶人，因为圣经说的是两个儿子作恶嘛，他也许得出了别的结论是，哎，这个叫他玛的这个克夫呀，是不是？不能娶这个女的，克夫，如果让老三再娶她，会不会老三也让他克死，是吧？于是他就违背律法了，放弃了照顾他玛的家族责任，把他托给他的娘家去照顾了，是吧？这就是问题。所以他玛后来就发现这个公公的心机是这个意思，可能是嫌弃自己了，是吧？因此你要注意，如果这个示拉放弃了那个郭叶儿法的责任，就是他是 按照那个顺位是最近的该娶他玛的，对吧？如果他放弃了，现在最近的是谁？就是犹大，就是你对方家族的那个成年男性，是吧？后来波阿斯和那个亲族也是这个关系，你要注意，对不对？是排序排下来的，所以他才主动出击，假扮妓女，意思是让犹大来履行他家族应当履行的责任。所以后来真相大白之后，38章26节，创世纪，犹大才承认说他比我更有益，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了。从此犹大也不再与他同寝了。你要再次与他同寝，那你就真的是犯奸淫，是乱伦。但是这一次的事件说明的意思是，他玛反倒比你更懂律法，更有益，是吧？要你履行这个郭耶尔法律法规定的责任。虽然这个郭耶尔法后来是在摩西律法中明确规定的，但我们说这个法的精神在当年的犹大支派那个时候就已经明确了，对吧？在这是已经明确了。所以他玛比犹大更有益，他愿意付上一切的努力，不管别人怎么看，要完成律法的要求。所以在以色列人的文化中，他玛事实上是一个牺牲自我成全圣约的一个美好形象，是要绝对应该予以表彰的。因此在波阿斯和路德的婚事确定之后，伯利恒的长老乡亲们才说，大家看4章12节，是吧？路德记的4章12节怎么讲的？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你讲过这句话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结婚提他玛。我们是不是在这样讲？你会不会不了解历史典故，你就会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就像今天你在别人的婚礼上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就像西门庆和潘金莲一样白头到老？你不这不就是你是不是砸场子来的，是吧？所以你认为那些乡亲们是在骂他吗？是在黑他吗？显然不是吧，对吧？所以是我们理解错了，这不是反话，不是黑，这是真诚的祝福。犹大的祖先犹大从来没有被人认为是一个以色列版的苏东坡，就是爬灰的啦、通奸的这种，没有这样看。犹大和他玛的事件一直当作一个美好的先例，共同体成员是基于这个历史先例在祝福年龄差距有点像的这个波阿斯和路德的，这个意思。有了这些大背景，你才能明白路德记第3章拿俄米指示路德去做的那件事儿，上那个河场找波阿斯，就这件事儿，对吧？还化化妆，是吧？如果没有这个大背景，你就不理解这件事儿。如果没有这个背景，也没法回应大家心里可能都有的一些嘀咕。我相信大家看到第三章的时候都想过，这个路德这么搞，这真的不是在勾引土豪吗？他真的不是做法跟邓文迪差不多吗？是不是都想过？第三章那个事件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都知道，对吧？如果你读第三章，你无视历史背景和圣约神学，你直接深入到了字句的细节，你就一定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你就开始纠结，路德掀开被子躺在那里是什么意思呢？各种解经就出来了。实际你想问的，让我直说吧，你想关心的就是他俩到底有没有发生婚前性行为，你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吗？对吧？就关心这件事儿。字面派的就会说，根据文化历史解经，掀开被子其实就是发生关系的含蓄说法。而道德派的就会告诉你，哎，不对，神拣选的圣徒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就怎么样说这些。所以我应该说哈，努力维护圣徒名誉的动机很好，想必波阿斯路德知道也会心领你这个好意的，同时但是他恐怕也会觉得特别莫名其妙，你维护我什么，是吧？你是不是认为我做了什么丢人的事吗？因为路德在这儿所做的就跟他玛当年所做的没什么不同，你明白吗？ 意思都是要求这个亲族里的那个第一顺位人去来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就这个意思，没有什么浪漫的一个或者让你要揣测的东西在里边，就这么回事。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是郭叶儿，是代属者，请你负上你的责任啊。所以我们说这就是这个第三章的故事的真正的意义。然后再到了第四章，我们就发现跟波阿斯有关的出现在耶稣基督家谱中的四个女人的故事里边，其实有好几种明显的对比。比如说哈，刚才说的郭叶儿坊，你要履行这个责任，如果你不履行怎么办？圣经里提到过，你不想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就是代赎者，对吧？就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寡妇上来吐唾沫在他脸上，从此他家要被称为叫做脱鞋之家。这是申命记第25章详细写过的啊，详细写过的脱鞋之家。所以你可以知道脱鞋之家这是个严厉的贬义词，就说明这家人等于是不负责任，对吧？在共同体当中不负他当父的责任，这是个羞辱，一旦贴上这个标签，近乎于永世不得翻身。正常情况是不是人都应该竭力避免蒙受这个羞辱啊，对吧？可是我们在路德记第四章中看到了一个人宁愿脱鞋也不履行责任，是不是？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在事实品证的时期，共同体当中的某些成员信仰状况已经很不健康，很不正常。那个经文是不是在说，波阿斯说，这某某人呢，你比我更近，对吧？你应该赎，你赎不赎？我赎。好，你如果赎就得娶这个女子，而且你生的孩子要归在一个女人的名下，你的产业要分到那边去。这个人一说，哎，这样呢我就不能赎了，与我的产业有碍，你赎吧，就把鞋子脱了，是吧？然后才波阿斯娶的，对不对？这个事儿，你看圣灵在末世这段圣经的时候都懒得把那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就叫某人，是吧？某人名字没有。这个某人先生，某先生倒是也很耿直，他算是个真小人，倒不是伪君子，是吧？他很明说，哎，这个会妨碍到我的产业，所以就不能赎了，而且也不用谁提醒，麻溜的鞋子脱下来，赶在人家上来脸上吐唾沫之前，是吧？把鞋子脱下来，积极主动的脱鞋子，这就叫做人至贱则无敌，对吧？古代的就像两个流氓打赌，哎，我要是输了我给你10万，不然就是你孙子。真输了，哎，爷爷就要整理完事儿了，就这货，你知道吗？对于名誉是什么他没有概念。一个西方的圣骑士他怎么可能这样说这个话？我就为这个事付上生命，我也不可能叫你是爷爷，对吧？我付上生命的代价，什么产业有碍我也不能脱鞋，这不是丢人吗？我还怎么活？可是当时已经在以色列出现了这种脱鞋之家的这种人了，对吧？我们可以把这种人叫做脱鞋党啊，脱鞋党恰好就是圣土豪的反义词。如果说圣土豪的品质是责任先于权力，荣誉先于利益这种，那么脱鞋党的风格就是权力重于责任，利益先于荣誉，在强权面前就奴颜卑膝，在弱者面前就张扬跋扈，欺软怕硬，吃里扒外，经常承诺从不兑现，底线就是用来突破的，朋友就是用来出卖的，这就是脱鞋党的风格，是吧？他们的风格概括一下就叫做顺着属世的情欲，效法世上的常规，随从今世的风俗，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什么叫脱鞋党？再举几个例子，罗德有两个女儿还记得吗？罗德那两个女儿也是脱鞋党党员，最早的他俩乱伦的理由可跟他玛不一样，因为他俩的目的是说，虽然叫做存留后裔，然而首先他是直系血亲，这是不能做的事情，对吧？更重要的是，罗德两个女儿乱伦的理由圣经里是这样讲的， 十九章三十一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他们相信的不是天上的律法，而是世上的常规。所谓世上的常规，就是拖鞋党党章。按照规律来说，可能我嫁不出去了，所以就跟父亲乱伦吧，这就是他的逻辑啊。当然神的恩典很浩大，就是这两个女儿生的后裔就有摩押人，摩押人中出了一个女子叫路德，是吧？这是后话。在他玛事件当中也有一个拖鞋党，就是那个老二俄南，尔的弟弟叫俄南。虽然有人拿他的例子来讨论一些避孕啊什么这些性问题，但是其实他被耶和华看作恶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履行责任，这就叫拖鞋党，是吧？这样的。还有一个，其实那个示拉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被动的成了拖鞋党，是吧？也是不履责的。而且我相信在波阿斯的妈妈喇合那里想必也有这种拖鞋党人存在。圣约子民都知道喇合是个义人，但是以那种拖鞋党来看，他始终是个妓女。无论以后他养的这个儿子波阿斯有多么优秀，可能在这种人的嘴里他始终是个婊子养的，你知道吗？所以喇合一家投诚过来之后，他也需要生活，可能就不是这种人会关心的，反倒是一个义人，就是波阿斯的父亲叫做犹大支派的撒门，是吧？娶了喇合，这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承担那个郭伊尔的责任，对吗？对于投诚过来的外邦女子，你该怎么，你是不是要照顾她呀？她不能坐吃山空嘛，对吧？所以你可以知道吗，这件事肯定对于波阿斯后来娶路德是不是有某种隐秘的影响，因为我的爸爸娶我的妈妈就是类似的故事，对吧？这就是一种神圣性在这个历史当中隐秘的体现。父亲的敬虔和母亲的信心，这就是波阿斯所曾经接受过的最好的教育，因此这个人长大之后被成为一个我们说叫做圣土豪。后来在这个所罗门建的圣殿当中，圣殿门口有两根柱子，一根叫雅金，另一根就叫波阿斯，圣殿的柱石啊。所以他承受过恩典，他也愿意将同样的恩典给这个跟他的妈妈很相似的这个摩押女子路德。我们说圣经当中始终存在着这两条路线，该隐之城和上帝之城在不断的较劲。城市就是这种拖鞋党喧嚣的一个乐园，而且这个党员看起来越来越多，就是这种人至贱则无敌的这种越来越多，不负责任只要权力的越来越多。而圣约却是上帝牵引他选民的一个慈神爱子，所以我们借着这些圣约才能知道到底路德记在说什么。因此由波阿斯来作为这个圣约传承的重要一环是非常恰当的，因为这位圣土豪是圣约之家的好家长，是圣殿柱石的命名人，是恩典的承受者和给予者，是信徒的郭耶尔和再属者，是旧约里边最完美的预表着基督的人物之一。而且他借着自己的生命彰显出来恩典和福音的诸多要素，比如他对路德的接纳和爱，显示出神的爱是不分国家和民族的，神爱犹太人也爱外邦人。他有资格并且愿意拯救路德，就预表了基督迎娶他的心腹教会。他甘愿牺牲自己的产业成为路德和拿俄米家族代属者，这就预表了耶稣基督牺牲自己的生命将选民拯救出来。他是一个领袖却又那么谦卑，也预表了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君王和仆人。他顺服律法不惜代价，还记得怎么割四角吗？对吧？给人恩典不求回报，预表了耶稣生在律法之下完全顺服律法，又拯救律法之下的人，又亲自赐下福音拯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整个路德记当中你仍然可以读出的是基督啊， 那种我们说的圣约的路线就是基督的路线，那种所谓脱鞋党也好是什么那些，就是一个反基督的路线。当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之后，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了上帝，我们愿意永远的去跟随基督。就像俄罗斯那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如果有人居然能够证明基督和真理是分开的，我也宁愿选择基督而不要你这个真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道路胜于聪明的另外一个版本。你所谓的真理是用你的逻辑理性什么权力意识推导出的一套体系，然而基督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的为我们死为我们活拯救我们的这样的一位救主和郭耶尔，一位代赎者，是借着波阿斯所预表的。因此我们还是愿意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路德记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在这样的漫漫的历史当中，每个人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在一个小人物的悲欢当中怎么建造那种天堂的上帝的荣光。好，让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以上时间的带领，也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启示了这许多的这样的真理，能够来使我们晓得。主要让我们的心真的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涂抹，所洗净，所更新。主要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应当委身在怎样的一个圣约共同体当中，我们又当怎样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尽上我们自己的职分。主要爱那些你要我们去爱的人，去顺服那些你要我们顺服的人，去恨恶那些你要我们恨恶的人。主要去帮助我们可以成为如同这波阿斯，如同路德这样美好的榜样的弟兄和姊妹。主啊，能够使我们在家庭、在教会、在这个社会、在圣约共同体当中可以去荣耀你。主啊，更求你使我们不是单单像圣徒而已，而是更加的像你，能够来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知道你成就了这一切的预表，这一切的圣徒都是指向你。主，我们就求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更加认清这一点，让我们真的借着历史，借着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晓得神你的或隐秘或明显的旨意。祝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